千年轮回，红尘梦醒，圆规大法，慧者心清。请听明慧修炼园地。
各位同修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明慧修炼园地节目。在这一期节目中，我们将为您播读选自2010年华盛顿 DC 法轮大法修炼心得交流会的交流稿。本期节目和您分享的法会文章有：一、让溯江案起到救度众生的更大作用；二、在做大纪元销售工作中的修炼体会。
下面请听澳洲大法弟子的交流稿，让溯江案起到救度众生的更大作用。尊敬的师父好，各位同修好，因为修炼法轮功，信仰真善人，我于2000年去中国为法轮功说句公道话，被中共邪党监禁酷刑折磨了8个月。从那黑监狱出来后，在同修们的帮助下，我先后去了西班牙、阿根廷等10几个国家，起诉迫害法轮功的中共邪党恶手江轨等元凶。2004年9月15号是江泽民任职的最后一天，我们向澳洲纽省高等法院递送诉状，状告江轨和中共邪党610办公室。我们只想用法律手段来讲清真相，唤醒中国民众，救度世人。当天法庭受理了我的起诉，接着我们向澳洲中英文媒体开了新闻发布会，十几家中英文媒体纷纷报道了溯江案新闻。澳洲新报、星岛日报几家亲共中文媒体及英文媒体都在头版刊登了法轮功学员起诉江泽民，江泽民在澳洲成了第一被告等特大新闻。自从2004年9月15号立案到2010年6月28号的法庭最后一次的独立终审，风风雨雨，经历了近6年的坎坷与磨练，救度了许多各阶层世人。一、悉尼纽省高等法院门前正式法的修炼场的建立。据2004年11月15号澳洲人报披露，自溯江案立案以来，中共外派官员曾多次亲自前往堪培拉的外交贸易部，上下施压，通过经济、外交等各种途径给澳洲政府施压，企图取消本案。2007年4月7号，澳洲外交部长屈从中共的压力，滥用特权签发了豁免被告中共官员的证书，理由是被指控侵犯民权的是中共官员和国家机关享有豁免权。于是我们悉尼大法弟子和几个老年同修开始了在高院门前打横幅抗议。因为我们澳洲学员很多人起初对本案重视不够，正念之场没有形成整体，被邪魔钻了空子，因而澳洲律政部长介入本案，行政干预法庭。2008年11月14号，法庭在律政部长干预下，判决江泽民等被告初审法庭豁免。接到此判决后，我们当即告诉代理律师 A 先生说，我不服判决，要求上诉。当时 A 律师很沮丧，他对我们说，这个案子没办法再打下去了。他表示最近也很忙的，可能再也不能给我们提供什么帮助了。当时我们的心情很沉重，因为立案以来已经有2位律师放弃了对我们的帮助。怎么办？我们静心学法。师父在07年美国首都讲法中明示道，正法中无论怎么惊险，结果是必然的。所以我对这个不太重视，因为它是必然成的。我最珍惜的是过程。我们通过学法交流，悟到不把希望寄托在常人律师身上，要向内找。一方面是我们执着追求案情结果的人心障碍，另一方面，我们讲真相的深度和广度没达到正法要求，整体配合也不到位。对修炼者，正实法、救度众生的决心是不能动摇的。我们要继续用法律寻求正义，用我们大法弟子修出的大善大忍之心，窒息邪恶，广泛救度众生。 于是我们就在牛省高院门前拉起了法轮大法、法办江泽民、六幺办、罗干等多幅横幅，摆放揭露江鬼迫害法轮功的酷刑展板，派发酒瓶，派发介绍法轮大法美好的真相资料，派发给澳洲议员、律师及民众的征签信、劝三退等，呼吁世人共同制止中共迫害法轮功，敦促澳洲政府停止签发豁免被告的证书等。我们不去执着结果，我们把苏江的过程作为正法修炼和救度众生的过程，因此一个助师正法、做好三件事的正念修炼场所在高院门前开创出来了。二、法院门前救众生。师父在2006年曼哈顿讲法中明示我们，助师与救度众生，正实法才是作为一名大法弟子的真正目的，才能兑现史前的誓约。我们在高院门前一年四季风雨无阻，一方面我们展示大法的神圣与美好，让律师、法官等上流社会以及过往民众听到大法音乐的神圣旋律，接触到大法弟子的慈悲与友善；另一方面，我们向过往各界民众讲真相，正念救度有缘人。三年多，有许多众生被救度，还留下了无数的感人故事。有的人为我们送来高档面包，许多人为我们去教堂祈祷，祝我们胜利。非常多的人表示要义务帮助我们。例如2009年9月的一个下午，一位中年男律师走到我们身边坐下来说，你们在这里坚持很长时间了，我很同情你们，愿意免费帮助你们，但我又不是人权律师，我可以找我朋友帮助你们。有的是美国来的律师也表示愿意帮助我们。有一次，一位国际人权律师了解了真相后表示要来帮助我们。有位联合国来办事的律师表示给法院打电话帮助我们，还有许多人要为我们捐款。有一次，一位工党议员来这里了解真相后对我们说，坚持下去，会有希望的。有一天，从悉尼律师楼里走来两位年轻律师，看了真相资料后对我们说，坚持下去，法庭会改变主意的。在高院的工作人员有很多来我们这里了解真相的，他们有的对我们说，你们坚持下去，一定会胜利的。还有的对我们说，你们在这里讲真相很了不起，现在法庭已经在重视你们的案子了。还有一次，一位中年白领人士过来我们这里了解真相后说，我看了你们的真相资料，你们很了不起，我要把你们的征签表发给我40个同事征签，祝你们成功。在高院门前，我们发了十几万份真相资料，收到10000多份征签支持信，为过往华人劝退了不少。还有十几位在这里得法修炼的。墨尔本来的一位女士在我们这里学了3天动工，带走一套大法书、转法轮、大圆满法和5套功法音乐光盘等。三、坚持上诉，替天行道。由江鬼一手挑起的中共邪党迫害法轮功已有11年了。师尊在《向世间转轮》中说，在迫害中极尽了迫害所能，迫害死与伤残了众多走在神路上的历史久远就定下的大法徒，几千万人被用各种方式迫害，1亿人的正信被镇压，这万古大罪，这恶贯满穹宇的大罪。我们悟到，这应由邪恶总代表的人中败类江鬼及几个元凶承担，我们必须坚持上诉，替天行道。我们苏江案讲真相小组同修每天坚守在高院前高密度发正念，正念解体另外空间干扰法庭和律师的各种邪魔烂鬼黑手，解体澳洲政府对江鬼的一切豁免，请求师父帮助开启我方律师的智慧。我们找机会进一步给律师讲真相。2009年7月的一天，我们约见到代理律师 A， 他问我们为什么还要坚持打下去。当时我们回答他说，我们觉得正义没得到伸张，法律是伸张正义的，给罪犯豁免权等于是承认这场迫害，支持中共迫害法轮功继续下去。我们认为酷刑是错误的，这个案子应该有办法打下去。他当时若有所思，答应我们说，他同他的一个朋友大律师 B 商量一下，可能他有好的办法。2009年10月28号，法庭上诉庭例行聆讯诉江案后，A 律师显得很乐观，对案件的进展充满信心，在法庭外与我们交谈了20多分钟，说我们现在在做的是叫我们的法庭不照传统案例法去判，不 不去参照那些很有威望的法庭和大律师以前的做法。如果成功的话，就是在开创一个先例，一个澳洲前所未有的案例。理由很简单，酷刑是错的，并告诉我们再请两位律师做助手。2009年12月17号，苏江案在高等法院上诉庭再次开庭。法庭在聆讯中宣布，受理原告反对澳洲政府干预苏江案的上诉，并决定将上诉的合法性和上诉本身的审理合在一起同时进行。聆讯结束后， A 律师充满信心地对我们说，法庭已经承认这是一个非常真实和重要的案子，他们对这点表述得绝对清楚，法庭希望苏江案走下去。 A 律师接着说，我们的立场是不应该允许酷刑成为豁免法的一部分，这是关键的一点。 A 律师态度转变和案情的突破再一次见证了修在自己，功在师父，以及弟子正念足，师有回天力的神奇展现。 A 律师和 B 律师的创新提案正是大法弟子的正念加持，是师尊帮他们开启智慧的展现。四，大法弟子在苏江过程中整体升华。在高院门前讲真相小组长期坚守的同修，大多数是60到80多岁的老年同修，家住得很远，绝大多数不会英语，数年如一日，踏踏实实每天做三件事，正念十足地清理另外空间的一切邪恶因素，学法、发正念、练功、发资料和征签，经常面对中领馆特务拍照骚扰，大家以苦为乐，无怨无悔。郭同修85岁了，三年多的时间从没缺席，每天背着资料来，扛横幅、摆展板、发资料，动作利索，走路生风，满头白发也渐渐变黑了。有人对他说，你做事就像年轻人，他笑眯眯地说，师父给的。他虽然没进过校门，可他每天都能读转法轮和新经文。家住蓝山附近的刘同修，每天早上5点出发，坐汽车又转火车，单程在路上要2个多小时。他每天先在景点讲真相几个小时，11点以后坚持来高院发正念。大家问他累不累，他乐呵呵地说，不累，修炼人累点苦点是好事。他家和他在的景点讲真相的休息椅子上开过许多幽檀婆罗花。有一天，有位开天目的同修看到我们几个老年同修在那发正念时，惊奇地告诉大家，他们全身都是闪金光。在高院门前几年的正法修炼中，大家都得到了心灵的净化，在法理上大大的提高上来了。2010年6月28号是法庭对苏江案做终审开庭的日子，我们通知同修。一位刚从大陆闯出来的同修发现大部分学员不大重视，有些冷漠，心情沉重地说，我们在大陆对苏江案非常重视的，一直在坚持发正念支持，大法弟子是一个整体。从师父的讲法中，我们认识到应该把个人观念放下，把澳洲大法弟子的正念形成整体，我们知道师父一直在等待这一天。全澳同修参加了讨论，有的在学法会上交流，有的在网上交流，全球苏江协调人也一次次与佛学会和中西方学员不断交流，从法理上提高了对苏江案的认识，大家都认识到放下观念，无条件配合。围绕苏江案的最后判决，绝不能给江鬼和所有迫害法轮功的元凶豁免权。6月28号，墨尔本由佛学会会长带领80多位同修，2辆大巴士，开了十几个小时，一大早赶到法庭。昆士兰佛学会长带领十几位学员代表坐飞机赶到法庭，悉尼学员也请假来到法庭。全澳学员聚集高院门前大横幅下，近距离发正念，解体对苏江案一切干扰，解体澳洲政府对江鬼的一切豁免，判江鬼罪行成立。法庭内也有七八十位学员聆听发正念，法庭内也特别重视苏江案，这是历史上最大的案子。三位最大的法官同时出庭，中间一位是上诉法庭最大的主审法官长，左边是首席法官，右边是英联邦的首席法官。全天我方原告律师团出乎我们的意料之外，有4位坐镇， B 律师和 C 律师是澳洲很有名望的大律师，他们准备了一个3层架子的推车，5、6本几百页厚厚的法律条文，加上5大本几千页的诉状。 C 律师口若悬河，用国际法、美国的法律、英国的法律和澳洲的法律说明了酷刑是犯罪的，罪犯是绝对不能给予豁免，如果给罪犯豁免，就是认可迫害的继续， 所以以前的判决都是不对的，并认为从法律上讲，澳洲政府的干涉是不对的，澳洲政府是第三者参与，给江轨豁免是错误的。于是法官问政府律师，你们是第三者吗？他们只得承认，并且承认酷刑是错误的。全天共历经5小时，我方律师一下讲了4个多小时，对方律师只讲了几十分钟，我方律师接着又讲，因为4点多了，法官最后宣布让我方律师10天内提交书面补充材料，并给予对方政府律师7天的时间做出书面答复。当天有开天幕的同修看见法庭上都是小天使，师父法身坐在法庭正中，还不断给法官和工作人员清理。这一天是我们全澳乃至全球大法弟子整体配合的一天，也是大法弟子在溯江过程中整体升华的一天。6年的溯江坎坷路练就了我们越来越成熟的正法图，我们把溯江案作为救度众生的项目，我们真念化开，澳洲形势的变化会越来越好。
下面请听华盛顿 DC 大法弟子的交流稿。在做大纪元销售工作中的修炼体会。大家好，我1997年在北京得法，一路走来除了感触大法的博大精深，就是感触自己的悟性太差。然而师父从来没有因为我的悟性差而放弃我，一次又一次的给我安排去执着新的机缘，一次去不了就安排下一次，直到我悟到为止。这里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下我在做大纪元销售过程中跌跌闯闯的修炼体会。在做大纪元销售之前，我也一直在做着正式法的事。自从做大纪元销售之后，以前很多没有发现的执着心就一一表现出来了。我记得刚做广告没一个月就过大年，有一个华人老板打电话进来做广告，新年进财多好啊，我马上通过传真传合同，在等老板回传真的那段时间，马上由欢喜心转变成怕心，真的就像心里揣着一个兔子一样，老板会不会改变主意呢？如果不签怎么办等等。另一面也马上意识到，这不就是患失患得的心吗？修了这么久，怎么还有这颗心，而且还不容易压住。那天真是费了很长时间才慢慢的一点一点的压下去。修炼人没有偶然发生的事情，只要你有那个执着心，一定会有让你暴露执着心的机会。之所以选择做了销售工作，现在想来一定是很多心需要在做销售的过程中修去，同时兑现自己的誓约。在接下来的销售工作中，我的欢喜心、争斗心、妒忌心一点点显现出来，并且真的很难突破。几个人一起做挣钱的事，这种心特别突出。签一个合同回来，特别是经过一番努力签回一个合同，那欢喜心真的很难压下去。与之相反的，就是那一段时间做不出广告的那种失落的心理，怕别人说自己不行了。虽然嘴里没说，其实总想知道自己和别的销售员比怎么样，表面上挺为别人高兴，心里真的有几分不舒服。很长一段时间，自己心里不敢承认，也怕面对自己实际存在的妒忌心。慢慢的，这种心实在藏不住了，但又去不掉。有一段时间，我非常悲观，修来修去，却连这些法中提到必须要去的执着心都没修去。可是我是真的想修掉呀。我常常问自己怎么办，怎么办？也不能因为要去这颗心而不做广告呀。师父安排的修炼机缘抓不住，真是痛苦不已。这种情况持续了很长一段时间，我真受不了了，再次静下心来思考该怎么办。这里真的要感谢做明慧网和向明慧网投稿的同修，我把明慧网上关于欢喜心、争斗心、妒忌心的文章都尽量找出来看，看了之后更明确自己深藏着这些执着心，一定要去掉。
也许师父看到我真的动心想去掉这些心。我在思考中想到师父在《精进要旨二》《排除干扰》中说的，法能破一切执着。我开始想到了怎么从法中找到答案。虽然大法的书天天在看，但好像还不够。最后，我决定把关于这些执着心的章节背下来。于是，我就把有关妒忌心、欢喜心、显示心理和主意识要强的章节好好的背了一遍。背法让我平静了很多，虽然这些执着心还会涌现，但比较容易压下去。但我心里还有一个很大的疑问，我为什么会有这些不好的心？后来在一次学法中，读到《转法轮》中《主意识要强》中讲到的，人活着就得思考，由于人迷于常人之中，时常在思想中产生一种为了名利色气等而发出的意念，久而久之就会形成一种强大的思想业力。我一下子开了窍，之所以有这些心都是自己造成的。没修炼前，虽然没做什么不好的事，但成天脑子想乱七八糟的事。即使修炼以后，也没有重视自己的一丝一念，也经常想一些不应该想的事。没有找到执着心的源头，哪能那么轻易去掉呀？这下总算找到了，并且师父还教了我们怎么去掉这些心。但大多数人可以以很强的主观思想，主意识强，排除它，反对它。这次点悟真是我自己修炼过程中的里程碑，修了十年才悟到这一点，我真为自己的悟性差而着急。修忍。虽然我们都知道师父说了，忍是提高心境的关键，但真正忍起来还不容易。为了不忍，有的事大不了不参与，免得看不惯。但是你要做大纪元销售，你没有别的选择，必须得忍。曾经有一位客户约了中午去见面，我准时到了，可是老板一直在忙，真不知道要等到什么时候。那天一直等了四个多小时才跟老板谈上话。老板的员工私下对我说，你真能忍。我没吭声，心里想，就当做修炼，何况等待的对象是可贵的中国人。我有一位客户联系了一两年了，他不但没做，其中还说了很不好听的话。两年后又看到那个电话，心里想，还给他打电话吗？他几乎有可能会侮辱我。但转念一想，常人都讲小不忍则乱大谋，韩信还受辱于胯下呢，而我是修炼人。想到这儿，我再次跟他打通了电话。后来他不仅做了广告，也成了好朋友。经常有客户说好了要做广告，可是几天过去了，几个月过去了，还是没做。其实不就是考验自己的忍耐力吗？因为天天跟客户打交道，经常在磨练自己的忍。现在我发现忍不再是件痛苦的事情。跟同修之间如果有什么矛盾，我也习惯忍住。有的时候明明知道自己没做错，却被同修冤枉了似的，潜意识明白是师父看到你做对了，马上给你多一个扩充心胸容量的机会。回头想想，其实你忍住了，你什么也没有失去，反倒是一个提高心性的好机会。在销售中突破自我。住在我周围的同修都知道我怕开车，就是莫名的怕。先生说我就会搬出我们 DC 几位不会开车的年轻同修来遮掩。你看，他们都不敢开，我都敢开车，不能逼我开高速与远路。其实我知道就是怕，怕出事儿。我经常会自己想象出事的可怕景象，自己吓自己。但另一方面非常明白，这是非常不好的心。修炼人怎么怕得这么厉害？有一位同修经常对我说，不该出事就不会出事，该出事就会出事，躲也躲不过。我也听不进去。有一位离我家比较远的客户需要去收钱，因为不敢开车，我先坐地铁，然后请同修来接我，来回路上得花三个多小时。 同修也得至少花近两个小时陪我，要不就得请一位同修开车带我去。我一直想努力突破，但也是很难，因为销售的需要，我不得不经常面对这一关。又一次需要收钱，我正想如何做时，突然觉得很羞愧。我怎么忍心耽误同修的时间，太罪过了，我一定得突破自己。我咬着牙自己开上路了，想着自己还有 GPS 导航仪，最近用的挺熟的，就拼出去了。还想，师父看到我的决心，路上一定平安无事，师父在鼓励我呢。就这样想着开上高速了。不妙的是，到了临近的高速时， GPS 怎么也不工作了，一会儿连线一会儿停，我开始有点心慌，但马上调整过来了，也逼到这一份上了。旧势力不就想让我放弃突破自己吗？已经到这一步了，我怎么能放弃呢？不过给自己一个突破更快的机会而已。我沉住气，平静地凭着以前来的印象，顺利地找到了客户的地方。我以为自己会为自己的突破激动得不行，但实际的状态，我却是出奇的平静，就像什么事都没发生似的。在销售团队中修炼。从去年四月开始，我被任命为 DC 大纪元的销售经理。以前做销售员时，虽然说也很卖力，但那种求自在的心很重，还暗自得意想，做多做少自己说了算，所以经常放纵自己。公司的一些规定自己也不怎么遵守，还认为都是学员应该变通。现在要组织销售队伍，其实第一步就是去自己的自由散漫心。每个星期得去组织销售会议，因为那时主要做销售的也就是自己，还有就是大纪元主管，所以讲销售事宜经常没什么可讲的。虽然有一位懂专业的同修在默默帮我，我也扶不起来，感叹自己真无能。销售会上销售部分讲不了多少，就开始心得交流了。最受益的部分就是我们的主管讲他与第一批做大纪元的同修们当初是怎么克服各种超人的困难，坚持做大纪元的。听完后心里常涌出感慨，我不过是在同修铺好的路上走，我们的主管与主编经常是在休息很少的情况下做着大法的事。最初的团队其实就像修炼团队一样，让我从中找到了修炼上的差距。因为天天跟精进的同修交往，无形中化成了一股促使自己精进的动力。我被潜移默化的用比较高的标准要求自己。有趣的是，从五月份开始，我们 DC 大纪元的销售就打平了。在这之前我们一直欠债，印刷厂都警告我们要停印了。最近我们销售队伍总算增加了一位新销售员，心里一方面高兴，另一方面开始不安。我不知道怎么样把他带好，因为以前从没带过别人。今年五月去多伦多开法会，听了当地学员的发言，也参加过两个小组的交流会，听到最多的一句话就是放下自我。我认真地想这几个字，觉得自己带不好销售团队最主要的原因就是没有放下自我。我真的认真带那位新销售员了吗？每天只是忙着自己的销售工作，经常忽视他需要的帮助。可能我们的主管看到了这一点，经常跟销售员联系。我决定回 DC 后一定要好好放下自我，希望也能建成一个有力的团队。正当我有点自信，想好好放下自我组建团队时，我们的新销售员已经远远走在我的前面，开始自己开发项目工作，做整版小广告。当他和主管一起谈论他们的计划时，我好像插不上话，心里有种说不出的不舒服，觉得自己太没用了。这样持续了几天，我猛然惊醒，自己不是刚悟到要放下自我，放下自我的直接行动不就是成全别人吗？我自己这么心里一套，更深处另一套，想到这儿，我真是无地自容， 我决定马上用行动来支持他们的项目。虽然那天是周日，我还是做成了一个新销售员想要的小广告，而且是一年的合同。我们的销售团队好像真的转起来了，就是一股无形的力量在推动每个人在往前冲。那位新销售员很快突破了不敢自己单独见客户的怕心，已经能独当一面了。一位主要管财务的销售员利用自己的工作时机，连续做进几个广告，做的还是美国政府部门的广告。一位曾经很为做广告事倍功半而退缩的销售员，不仅参加销售会，加入小广告项目，很快做到好几个广告。而我们的主管的正念正行也更是带着我们往前冲。最近他在上班的路上撞上了一只鹿，他连车都没停，继续往前开。其实车被撞得很厉害，不仅这样，他还利用撞坏的车做了几个修车的广告进来，把坏事变好事了。大家好像都处于相互激励的状态，越干越有劲儿。以前我其实还有一个怕心，因为知道自己悟性与能力都比别人差一些，怕跟大家一起做事，自己很快落在后面，总是对自己没信心。但是在这种势不可挡的比学比修的状态中，那些怕心真的很快地化掉了。在修炼人的团队精神中，自己的业绩与修炼是微不足道的。只有放下自我，准备放下自己的一切执着，一起携手做师父想要的，我们个人一切需要的东西都包括在里面了，而且只会得到更多。发现求安逸心，不能吃大苦。因为我们 DC 的销售常年处于落后状态，所以总想向别的地方取经，哪怕是搞专业的同修，介绍了千百种技巧后，最后最大的秘诀就是销售员一定要在一起学法，天天一起学法。我一直没有认真向销售团队提出，其实最重要的原因就是自己有安逸心。综合我们的一天安排，最可能的时间就是早上一起在网上学法，但我的理由是早上学法不清醒，有点浪费，自己经常发正念之后又回去睡一会儿，起来后能学多少算多少，不然就把做广告的时间往后延。自己也觉得不对劲儿，但总不想突破，脑中升起了几次想提出来早晨一起读法的火花，都被求安逸之心压回去了。因为坚持下去就不是一天两天的事。在这个销售团队中，每见到大家一回，这个念头就升起一回。今年三月，看到业绩的徘徊不前，我认定要想突破这种状态，我们必须每天在一起学法。加上新销售员的加入，我终于提出来要一起学法，并且过一两天后就开始执行。非常感谢那位向来就喜欢晨读的销售员，他一听就高兴。就这样，我们开始了晨读。刚开始也遇到很多技术上的问题，让人想打退堂鼓，而我也出现起不了床的时候。既然下了决心，我就和同修约定，谁没起来就打电话叫。没过多久，我们就发现，一起学法太好了。对我们的销售有多大好处没有直接表现出来，但我们觉得自己每天的生活被归正了，好像开始了专业化的第一步。多年来我学法有时清醒有时犯困的毛病也逐渐调整过来了，有时晚上两三点睡觉，早上一样起来晨读。如果没有这个强大的团队，我想我最后可能也突破不了这一大关。DC 的学员可能都认为我能吃苦，一般讲起来我好像也能吃苦，但最近还是因为那位新学员的带动，我们的销售活动非常的兴旺，常常是从早忙到晚，白天需要去见客户打电话，晚上还得回来设计广告，有的时候做到两三点。虽然内心非常高兴，因为从来没有进来这么多广告，但另一方面那种不能吃大苦的心开始涌出来了。第一次干得晚时还自嘲一把，自己也快成超人了。 时间长了就想，这也太苦了吧。因为工作时间长，家里的事儿几乎顾不上管了。好在家里都是修炼的人。有一次，我竟然半真半假地对新销售员说，我们也得安排安排时间放松一次了。有可能是因为起了求安一心，接下来的一周的销售活动明显的下降了不少。因为自己有不能吃大苦的心，影响了大纪元发展的进程。以前面对我们团队的两位超人，我总是以做不到不要勉强自己，为自己不精进找开脱。摆在面前的现实，为了大纪元的发展，我们必须不断的超越自我，这是政法赋予我们的责任与荣耀。严格要求自己，不能放松。两年前我特别爱看韩剧，自称只看古装剧，经常是连夜看，第二天眼睛都看得疼了。其实每次看完一部韩剧，我都有宵夜，并且是好几个月的。先生说我还不以为然，认为与看韩剧没关系，是因为推神运太累才引起的宵夜。现在因为大纪元的销售工作特别忙，我也下决心不再看了。今年还真没有长时间宵夜的现象出现。最近有一次见完客户，无意中看到了一部常人的电视剧，因为没事干就看了一下。第二天起床发现手肿得厉害，早上起来网上读法，一张口发现嘴唇也变厚了很多，身上还痒，怎么回事呢？学完法后我仔细检查最近做的事，看来就是因为前天看电视了。我非常后悔自己没能严格要求自己，并且悟到越是投入做大法的事，在修炼上就越要严格要求自己。其实那时师父真的在给我们加持，加入一点不纯的东西，就打乱了师父给我们安排好的提高的因素。悟道后，嘴唇马上好了，手也不肿了。现在，因为天象的变化，我们 DC 的大纪元变化也是很大。不仅打平了，还了所有欠的钱。从今年一月开始，与英文大纪元合并，又承担了英文大纪元的几乎所有印刷费用。四月份销售额很高，我们都吃惊不少。五月依然保持记录，我们都希望能保持住这个记录。六月份竟然翻倍，我们销售团队的成员都不知道怎么来接受这个现实，特别是我自己，心里几乎有些承受不住了。政法的进程把我们推得这么快，而我还没有准备好呢，心里真的承受不了。找同修交流，同修严肃地说，这点就受不了了，将来更多怎么办？其实我们销售团队的人都知道一点，那就是我们最近大家配合得非常好，哪个环节都主动去配合别人的工作，并且尊重彼此的努力。这种加速度的突破绝对是一种天象，至少暗示了我们其实政法的进程是加速推进的。只要我们配合好，就会有加速度的出现，是我们无法想象的质变。另外，对我们参与的同修已经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不能再停留在以前的步伐，我们必须大步地向前走，该飞的时候就该飞了。对我而言，首先应该突破的就是承受力的问题。心眼小一直是阻挡我前进的关卡。在政法的红事中，我们必须不断冲破自己新的容量，必须做好随时再冲破新的容量的准备。随着大纪元的发展，我的修炼的路也在一步一步走向一个新的阶段。上面谈到的只是销售中修炼的一部分，还有很多很多。在大法工作中做销售员是世上最好的工作。做大纪元销售没多久，我就发现了这一点，工作与修炼完全的结合在一起。做广告的过程往往都伴随着讲真相，特别是对可贵的中国人，没有不需要讲真相的，并且是要深入的讲。在做的过程中，几乎就是全职修炼的过程， 发出的每一丝每一念都包含着自己的修炼因素。随着做的越多，自己修炼的不足就一点点暴露出来。我愿意继续努力，希望在大纪元销售中的修炼之路上走得更加稳健，离师父对我们的要求更近一些。有不足之处，请大家慈悲指正。
各位同修，感谢您收听这一期的明慧修炼园地节目，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